跟住落嚟系读经，今日嘅经文系选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由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开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今日有陈德修牧师为我们讲道，他的讲题是应付异端邪说。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智慧都是一代一代这样去累积的，每一代的人类都站在前一代人类的肩头上面，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更多，我们能够看得更远。但是这个事实也都有一个副产品，就是每一代的人都以为自己这一代是站在人类文化的尖端，在科学上面，在成就上面，都是人类顶尖的一个的时代。所以很容易我们每一代的人都高估自己，低估了以前人类那个的文化。举一个例来讲，我们21世纪的人，我们在科技上面，在各样的文化上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先进的时代。18世纪，如果我们想一想，18世纪都是17几年，那些叫做我们广东人叫做咸丰年，咸丰年的时代，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没有电力，他们没有汽车，他们更加没有飞机，所以是一个落后的世纪。但是如果你想一想，18世纪的人，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落后的。如果你是18世纪的人，你反而相信自己是摩登时代，那些落后世纪呢，就是16世纪啊、15世纪啊那些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历史去看呢，19世纪的人类呢，历史学家觉得是最自大的，是一个最觉得自己最伟大、最有自信的一个的世纪。那个时代人类在科学上面渐渐发展，在解释物类起源，即是为什么生命会出现呢，他们觉得已经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渐渐发展出文学鉴证术，以至到无论批判圣经的文学，无论批评古代作品的一些文学，一些的正版或者一些的假冒等等，他们觉得有长足的一个进步。在哲学的思想上面亦都集大成，开始有很伟大的哲学家将以前的世代的哲学呢做一个集大成。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特别是西方社会19世纪的人类，对掌握到人类的前途，对开发当时世界的资源，对推动社会大同那个的理想，对批判传统那个不足都充满了信心，以致到他们觉得自己是最伟大的一个的世纪。相对来讲，20世纪的人类包括我们在20世纪长大的人类，我们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的大战，我们反而更加的谦虚。我们看见人类丑恶的一边，我们看见人类能够摧毁自己和摧毁这个世界那个的可能性的时间，我们反而更加的谦虚。在100几年前，在19世纪的时代，因为这种的自信，19世纪人类的自信，所以有人就扬言，随着科学的进步，历史和语文考证技术的进步，和无神论的观点、世界观渐渐成熟起上来， 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将会永远消失。即是在不久的将来，十九世纪有些很大的一些文学家、哲学家，他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将会永远消失。圣经再没有人会去阅读，人类长大成熟就不需要再依靠那些科学解释不到的信仰，那些科学解释不到的宗教。百几年过去了，我们看一看这个现象并未发生，宗教并未消失，反而我们看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间，异端邪说纷纷兴起。可以说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是异端邪说最多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有摩门教的兴起，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兴起，有基督教、基督科学家的兴起，全部都是十九世纪去发现、去开始兴起的。他们以基督教的改良版本那个姿态去出现，所以他们加入就吸引了很多人去加入。例如摩门教，他怎样觉得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改良版本呢？他们就相信他们能够替祖先去认罪。如果祖先未信主的，他们传统的我们的信仰就说他们可能得不到永生。但是摩门教他们声称，如果你有信心，你为你的祖先认罪悔改，你为你的祖先甚至洗礼，所以他们可以代替祖先去洗礼，他们都有得救那个的机会。哎，这个改良版本就令到一些很有孝心的人，他们愿意加入这个的信仰。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只相信有天堂，他们相信有永生，但是他们不相信有地狱。他们觉得地狱是太残忍，一个人永远在地狱去接受这个苦是一个太残忍，所以是没有地狱这回事。所以他们这个改良的版本也都吸引了很多对地狱反感的一些人。基督科学教他的总部就在我们波士顿这个地方，他们声称一切的疾病只不过是一个幻觉，是魔鬼种在我们心里面的幻觉，所以一切的疾病只要用信心去祈祷就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改良的版本就吸引很多病魔缠身、医生束手无策那些人去加入他们。他们一致的一个特色就是攻击传统的基督教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攻击一些基督徒他们不好的见证，然后他们答应跟随他的人会得到一个建立起一个更完美的群体，一个更仁爱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也都吸引了很多热心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群体的一些人。总而言之，我们就发觉异端邪说成功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特别是影响了一些很热心的人的思想。所以我常常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很热心的人，如果他们能够在传统的教会、在正统的教会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好了，但是他们却加入了异端，因为那里能够给他一个改良的版本去建立一个改良的一个群体。以致到很多弟兄姊妹都问，有时候在上主日学的时间就问神爱人类，为什么容许这些异端邪说兴起，以致到使到很多人走向不能够得救的一个道路呢？今天的经文如果连同一个很奇妙的经文，就是圣经上面唯有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六节和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至六节，同一个作者、同一个收信人、同一个编排的经文编号，但是是同一个主题。这两段圣经可以互相来看的，两段圣经给了我们有几方面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究竟为什么有这些异端邪说的兴起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异端邪说的兴起有人为的因素，例如有人想做领袖， 但是因为他们的怪异的理论在传统的教会被识破，以至到不能够在那里立足的时候，他们就出去开一个自己的一个群体。但是因为他们是很有魅力的人，所以就吸引很多人去跟从他。有人要做领袖，所以他们就设立他们去信服他的一些群体。有些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就是改良版本，他对一些传统的一个信仰的命题他们觉得接受不到，所以他们不能够服，所以他们就另立一个的理论。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有异端的兴起。更大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原来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邪灵在末世那个的工作。圣经的内容可以说是神介入人类历史的一个的记录，同样教会的历史是圣灵在不同的时代在信徒中间的一个的运动的记录。所以有人说呢，使徒行传其实可以叫做圣灵行传，即是圣灵在人类的不同的世代里面，他的运动带领着一班罪人，一班蒙恩的一个罪人在历史上面去见证福音。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但是他的成员却是一班有罪的人，虽然已经蒙恩，但是仍然有他的软弱。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带领着一班这样的人在历史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教会历史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圣灵有一个运动，撒旦有一个反运动，撒旦要破坏圣灵的工作，引诱信徒跌入陷阱里面，引诱那些未信主的人去远离福音。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刚才我们讲到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六节和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至六节主题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那里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说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段提摩太后书的圣经很贴切地描写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的情况，就是异端兴起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觉得他有些呢是不能够他接受的，所以他们需要将他改良，就增添很多师傅。人既然厌烦纯正的道理，要听一些新的一些主意，所以撒旦就很愿意跟人去合作，提供这个服务，迎合人的口味。启示录是圣经里面一卷很难明的书卷，但是启示录却是给我们知道撒旦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书卷，是形容撒旦的在末世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书卷。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那里形容天上出现一条大红龙，红色的一条大的红龙，它就这个红龙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魔鬼撒旦，它跟天使去争战，然后它失败，他就拖住天上三分一的星辰就摔倒来到地上，在地上的时间他就气愤愤的要与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儿女去争战。然后将我们再看下启示录十三章的时间，那里就形容有一个兽，有一个怪兽从海里面出来，这个怪兽呢有十个角，有七个头，然后龙呢就将他的能力、座位、权柄都交了给他。一个兽奇妙的地方呢，就是他七个头里面有一个似乎是受了死伤，但是却医治好，因此全地的人都稀奇，就跟从这个兽。 然后在十三章继续描写呢，又有一个兽在地上上来，第一个兽在海里上上来，这个兽在地上上来，这个兽它的特点就是能够行异能歧视，并且它的工作就是引导人拜第一个兽。在表面来看，启示录这两章的圣经给人的印象又好像看科幻小说，又有熊又有龙又有兽，又有角又有头又有死伤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其实这里就发觉原来这个撒旦的工作是完全想模仿神的工作。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撒旦他都模仿，他撒旦就是那条大红龙，然后他就设立他的基督，这个海上上来的兽竟然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他有一个头受过死伤，但是竟然活过来，然后有他的圣灵，有他的邪灵，就是这个第三这个兽能够显神迹，然后带领人去敬拜这个假基督。所以我们发觉撒旦的工作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甚至是模仿神的工作去引诱人的心。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就发觉在欧洲在美国有撒旦教，真的有撒旦教，他们就敬拜，他们希望得到撒旦的能力。如果你渴望得到神的能力，你需要过一个正直圣洁的生活，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所以我没有能力。但是如果你要撒旦的能力，他就没有这个要求，你不需要有一个正直的生命，你不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只要求他，他如果能够用你，他愿意将这个能力给你。所以我们发觉有些人拜撒旦教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容易得到一个的能力。他们一般的表现就是将圣经的教训，将十字架，将教会里面一些的仪式倒行逆施。所以我们有圣餐，他们又搞一些圣餐，但是却是真的倒行逆施的一些事。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加入撒旦教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只能够吸引到一些很激进的人，因为普通人都不会做这些这么激进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发觉撒旦他去工作更成功的一些的方法，更高明的方法，就不是用这些激进的方法去吸引小部分的人，而是用一个改良的版本，我们刚才讲过的方法去吸引更多的人，以致到有些人真的死心塌地的去跟从他这个异端的教训。所以圣经在这里形容，他说这些人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解经家对这段的圣经有两个的解释，一个的解释就是随从撒旦引诱的人就会带住撒旦的一个的烙印，特别在启示录的时间，我们发觉呢有些人如果没有撒旦的印记呢，在额头上面连做生意都不可以，所以这里也是讲到一个的印记，好像西部的牛仔将个烙印烙在他的牛身上一样。但是一个更可能的解释，这里的解释就是有些人他受了撒旦那个热切的引诱，即是好像烙铁一样的热心那个的引诱，就失去了一个反省的能力，以致到他们就跟从撒旦那个的教训。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这些是一些什么热切的教训，以致到那些人心里面觉得这么热切，他才是纯正的一些信仰呢？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解释，第三节又举了一个例子给我们有解释，也是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二个的功课。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做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在这里很明显就是举了两个的例子，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加入了这个异端之后反而觉得他是更加的正确更加的热切，好像心里面被热去 落咗，反而佢去到傳統教會就覺得傳統教會好冰冷，冇呢個熱切嗰個嘅感覺。聖經就喺度，保羅舉咗兩個嘅例子：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呢度俾我哋睇到就係有啲人佢哋認為唔結婚、唔嫁娶嘅人更加屬靈。他们不单自己去独身，他们亦都规定有些人是必须要独身，所以才得到神的喜悦。这句说话给我看到一些宗教，他们强调神职级的人员必须独身，不准嫁娶，要出家。如果你要做某等职位的，你就必须不准结婚。这个是我看圣经的时间觉得大惑不解的道理，但是却是被一些人觉得这个才是敬虔表达的一个道理。禁戒食物就是讲到有些人对一些好的食物觉得使人堕落，不应该食，要吃某种的食物，不应该吃动物，应该吃植物等等，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他们必须选择某种的食物才能够得到神那个的喜悦。如果我们反省一下，人类自古以来都是寻找一些表达的方式去表示向神忠诚，向神有一个敬虔那个的态度，或者很想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就选择用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个是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独特的表达去表示对神那个的渴求，或者对神的一个的回应。但是很多人却是忘记了一个的事实，就是我们侍奉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不是用仪式，不是用食物，不是用禁忌。得神喜悦是靠信心，不是靠刻苦己身。有些世代的人，他们对神表示敬虔忠心，就是鞭打自己，打到遍体鳞伤，就觉得这个是敬虔神所喜悦的一个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世纪，大概第四世纪的时间，就开始有刻苦己身的修道主义，他们的传统出现。如果大家看教会历史，你就发觉在第四世纪开始的人，他们就有一些很奇怪的表现。为了表示自己是虔诚，他们甚至成为一种的竞赛，看看谁能够最吃得苦。所以有些人就坐在一条柱上面，那条柱只有一平方公尺，他就十几个钟头几日坐在条柱上面，你就不能够睡觉，因为你一睡觉的时间你就跌下来。所以他们觉得哪个坐得最久，哪个就是对神最忠诚的。有些他们夏天的时间不饮水，最大热天在阳光底下不饮水，要惩罚自己，要惩罚自己的欲望，要禁制自己的饮水的要求，而表示他是更加的忠诚。有些人呢长期不换衣服，即是整年都不洗身。他们有一句说话，他说人外表清洁，内心就会远离上帝。因为他们见到那些穿豪华衣服的人，他们呢那种的行为表现，所以他说 我内心清洁，我虽然外表污糟，但是内心清洁。这些的表现不单只是过分热心，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很容易成为撒旦引诱我们那个离开福音真正意义的一个的方法，就是用这些敬虔来代表了信心。如果我们说这些敬虔的表现竟然是撒旦的工作，有些人就觉得哇，这个似乎太过了。但是保罗的意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禁戒嫁娶、禁止食物或者其他的表现生活环节背后的危机，就是使人觉得骄傲，或者因此觉得超人一等，这些都是违反福音和使人走错 路向的一些工作。撒旦高明的地方，就不是一味用低贱情欲的方法去诱惑人，而是懂得用一些所谓有高尚情操的一些表现去吸引那些更有心的人。所以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讲过一句我觉得很合理的说话，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向下堕落，就是说你越来越向下堕落，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最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向上堕落。他的用语叫 upward fall， 不是 downward fall， 是向上堕落。向下堕落，马丁路德说，使到人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还有在跌到谷底的时间向神悔改的一个机会。但是当人向上堕落的时间，他就看到自己已经很近天堂了，他觉得是无可指责了，或者最少他觉得好过很多其他的人，因此他们就对福音没有兴趣，充耳不闻。向上堕落对信主的人来说，就是发生一种属灵的骄傲，对未信主的人来说，就是他们觉得不需要福音，我都已经不错了，还需要你这个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呢？更严重的就是一些的信徒因此而走向一个靠行为得救的道理，这个就是异端所朝向的方向。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怎样对付异端呢？圣经在这里讲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去认识神的话语。第六节上半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的好执事。我们上一讲已经讲过，执事基本的意思就是仆人，所以这句经文的意思，如果你将这些事去教导提醒弟兄姊妹，你就是基督的好仆人。但是提醒什么东西呢？表面上就是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所讲的内容，提醒这些内容。保罗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开始，就勉励提摩太要教导神在信仰上面所立的章程，而且多次提醒人要认识真理。上次我们讲到的时间都讲到保罗在第三章十六节那里写了一个的诗歌，讲到真理的六方面。表面上似乎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讲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全本圣经，我们就发觉其实有一个更广阔的意思，就是要教导圣经全面的话语，全面那个的真理。如果我们看回针对嫁娶和食物的问题，我们就发觉信徒要明白圣经的教训全面的时候，就会看到第四至到第五节那里讲到凡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带着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废弃的，都是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看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婚姻是神所设立是美好的一件事，不用禁戒，某种神职人员也都不需要不结婚，食物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亦都是好的。虽然人犯罪之后滥用婚姻、滥用食物，造成不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人重归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是一个全感谢的心领受的时间，用祷告归荣耀给神的时间，这些都是好的，不需要废弃，不需要禁戒。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都讲同一那个的道理，人犯上了断章取义的一个的问题，是因为不明白全面的圣经。讲到断章取义的时间，撒旦是断章取义的专家。如果我们看回他三次去试探耶稣，有两次都是曲解圣经，即是扭转圣经去试探 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学习神全面的教导，全讲圣经全面的真理，就是对付异端邪说最有效的方法。最近我们教会呢的主日学报名情况不是很令人兴奋，弟兄姐妹，不是很踊跃。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的忠心的去参加主日学，以致到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一个的认识。希望今天的经文就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学习圣经全面的看圣经。我们主日讲道，如果大家不回主日学，你对圣经的教导可能就只有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每年有52次，大家就可以零零碎碎的有些圣经的一些的教导。但是在主日崇拜里面，其实我们教牧同工都有两种的方式。通常主日崇拜的讲题呢，不外乎是两种的方式，一个就是主题式讲道，一个呢就是逐章逐节圣经的每卷书那个的讲道。主题式的讲道主要就是教牧同工想到一个弟兄姊妹需要的主题，例如要关于奉献的主题，例如关于祷告的主题，例如关于因信称义的主题。于是呢，同工就按住他们神学的知识去找适合的圣经，然后解释这个的主题。主题式讲道的好处呢，就是能够集中焦点，按住教会当时所需要的，能够讲出那个的道理，那个的教训。但是有另外一种的讲道方式，就是按住书卷一章一节的释经式讲道。这个的好处就是能够将一卷卷书能够教导完毕，但是往往有它的缺点，所以有很多教牧同工就不采用这个的方式。它的缺点呢，就是有阵时我们解释一章一节的时候，解释到约翰福音3:16，我们很兴奋，但是解释到下面的时间就有冷场出现了，突然间有段圣经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应用的，它与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完全毫无关系的，以致到呢有些教牧同工就跳过它，就不讲了，就选择式去的释经的讲道。但是我自己个人我觉得一章一节的讲道是很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灵修的时间，我们灵修通常都是按住圣经一章一节那个的灵修，除非你是用方木金泉，就是呢方木金泉呢就有一节的圣经，然后呢就有一段的应用。如果你10年、20年基督徒呢都是用方木金泉的灵修呢，就有不足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一般弟兄姊妹的灵修呢都是按住圣经一章一节去灵修。但是那个不好处呢，就是我们读到某段的圣经的时间，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那些的律例的时间呢，我们就发觉没有亮光，没有一些信息在里面去激奋我们的心。我就常常鼓励在洗礼班的时间，鼓励弟兄姊妹仍然要坚持这样的去灵修。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好像举重，举重是很闷的一件事，就一个的重量在手上举30次、50次，是一个很闷的事。就正如我们去读圣经的时间，我们好像有些经文没什么亮光一样，没什么令人兴奋的事一样。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你去举重，你就突然间发觉你的体能增加了，到有一日你需要用这个体能的时间，你发觉有这个力量发出来。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去读圣经，有些经文好像毫无亮光，但是我们持之以恒去读圣经的时间，有一日魔鬼撒旦要引诱你的时间，你就发觉你一种能力出了来，能够好像举重给你那种的能力，就能够在那个最危险的时间，你就能够有这个的力量发展出来。所以弟兄姊妹， 希望我们真的在主日学，在听讲道上面，我们都真的去下功夫，不单止是主题式最适切的讲道，我们也都需要有一个释经式一章一节的讲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我们的同工是互相配合的，我们有些同工他们进行的是主题式讲道，有些同工他们进行的是一章一节的讲道，但愿我们两个都能够合埋起上来，使到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去长更加的长进。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还有第四方面的一个的教训，第三方面就是对付异端邪说最好的一个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去研读我们的圣经。第四方面就是传道人，包括圣经的教师、教主日学的人，如果我们要有效的宣讲神的道理，就是首先要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另外一个形容，就是验证在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说将福音的恩典介绍给人去教导给人的时候，我们首先去验证自己生命上面福音那个的恩典，自己先得到益处，然后更有力的去将这个道理去宣讲出来。就好像第六节下半节那里的讲到，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面和你向来所信服的善道上面得了教育。这段圣经主要的意思似乎就是提摩太，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他如果能够全面教导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可以反省出他是一个信服真道，在真道上面已经信服了真道，在真道上面得到教育的人。但是一个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叫 Gordon Fee， 我都有机会在神学院里面接受他教的 一门课，他在这里看到他说这个希列文呢，其实是要现在进行式的，不是过去式的，在真道上面得到教育，不是说以前的真道得到教育，而是不断的在真道上面去得到益处。换言之，即是一个人特别是教导圣经的人，他应该是不断在他教导的时间他得到益处，就好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劳力的农夫应当理得先得粮食。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教育学者，他就说我们做基督教教育者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有一个条件，他说你几时不进步，你几时就没有资格做老师，你几时你的生命没有进步，你几时就不应该再做老师。他当然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对我们传道人都抹一把汗，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最近没有长进，所以我不教主一学了，我们心里面就要焦急。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真理是啱的，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都需要有进步。进步是靠主的恩典，进步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的心智。所以但愿我们在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进步。当我们教导我们的会友需要有一个属灵的表现的时间，我们讲道的人，我们都应该看到自己在这方面有进步，以致到我们先得粮食，自己得到益处。在结论的时候，异端的兴起，异端或者是社会人士不断向教会发出尖锐的问题，有时是使我们颓丧，不断去攻击我们在历史上面一些失败的例子，不断是从十年前发生的一些的事呢，一些令人惭愧的事呢，不断是追下去的时候，是令我们颓丧，甚至令到我们自己的信心都受到打击。 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告诉我们，当世界越挑战我们的时候，它的问题越严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力量更加的光去光照出来。我们深深相信现今的世代是圣灵的运动，圣灵正在带领我们一班这样的罪人要见证福音，然后这个胜利，这个得胜的结果是保证在神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所以但愿我们加入这个圣灵的运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与此同时我们又是面对着撒旦的反运动，我们正在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但是但愿我们就好像十九世纪的人对教会已经提出一个死亡的预告的时间，我们给他们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答案。今天教会仍然屹立不倒，今天圣灵仍然带领我们这班罪人在这个世上去见证福音。但愿我们继续在神的运动里面，我们不单自己得着好处，我们亦都带领人得着这个好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到世上有异端邪说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吸引了很多热心的人，我们颓丧，有时我们觉得苦恼，但我们亦都知道这个是撒旦的工作，撒旦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愿意加入，唯一能够抵挡他的就是我们在圣灵的运动里面。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那个的能力，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周围里面见证福音。你的教会我们深深相信屹立不倒，因为正在朝向神你永恒计划那个的结局。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